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24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替樊东宁代班主持今晚的节目。就在美中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并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贸易战之际，美国国会参议院本周通过了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法案要求美国深化与台湾的军事防务合作，其中包括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演习的条款。而北京方面继续给台北施压，最近又有两家外国航空公司被迫在其网站上修改了台湾的称谓。由贸易争端而加剧的美中交恶对台湾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台湾统派政党新党的王秉忠等3名骨干成员涉共谍案的消息在台湾持续发酵。台北地检署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对王秉忠、侯汉廷和林明正正式起诉。起诉书说，王秉忠等人被中共渗透，接受中国政府资助，在台湾发展下线组织，吸纳台湾现役军官。此案对台湾两岸、台海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又能折射出北京对台策略的哪些变化与特点？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林峰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林峰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的专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林峰，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带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那么继续请林峰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峰
好，感谢博弈，也欢迎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今晚呢，我们也很高兴通过视频连线邀请人在台北的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做客海峡论坛。许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打4001200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您拨打00801148940来参与我们的热线。那么另外呢，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搜索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那么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中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您对于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会尽量把网友的提问纳入今晚的讨论当中。好的，那么上个星期一呢，也就是6月18号，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声明，宣布他计划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制定清单。而且呢，如果中国再对这20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反制措施，那么美国就会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随后就表示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就在这个同一天呢，通过了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规定美国应加强美台防务合作，包括改善对台军售过程，并适当参与台湾军事演习，比如年度的汉光演习。那么最近也有美国国务院的高官直言，北京挤压台湾国际空间是企图改变台海的现状。那么美中之间愈演愈烈的这个贸易争端，对于台湾来说是喜是忧？由贸易争端而引发的美中交恶给台湾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好，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现场讨论部分。那么首先呢，想请教在台北现场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目前的美中这个贸易争端？您认为川普总统的这个最新声明是他对北京的一个要价呢，还是真心想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这个根本的问题？
好，我想其实这已经算是第二阶段了。之前 双方就曾经针对贸易问题啊产生这个贸易的冲突，但是后来因为协商看起来是有一些结果了啊，特别是当时这个川普总统啊就答应让中兴啊这个半导体以10亿美金的罚金来作为一个解决，可是因为国会的否认否决啊，所以这样的还是强调对中兴呢禁止啊这个这个晶片的禁运的这个措施呢依然是存在，所以看起来现在美国不只是这个川普总统啊，他对这个中国实施贸易战，而国会呢也都是赞同的，甚至可能比川普还立场还强硬啊。所以这样看起来，似乎双方面呢都可以达到一个剑拔弩张。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输往美国的这个产品，大概一年去年大概是4500多亿啊。那中国呢啊，美国向那个输往中国大概是1000多亿，所以这个贸易战如果真的开打起来啊。一个是4500亿，一个是1000亿啊！如果双方开打，当然对美国来讲也会是七伤拳，但是伤的最重的还是中国啊！因为双方的贸易来讲的话呢，啊，美国啊跟中国之间是长期的贸易不平等，那长期的对中国来讲是贸易顺差，那这个如果开战的话呢，我想这个对中国的伤会非常严重，特别是中国双往美国大概是农产品居多啊，那这个农产品的话，基本上来讲啊，应该说美国上往中国以农产品居多，那农产品事实上呢，美国要转变市场比较容易，可是中国向美国采购的都是一些高级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它向别的地方去购买其实就比较困难，所以很多人讲这次透过中芯半导体的这些事情呢，让这个中国人很多人发觉到说，过去啊这个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不断的强化啊这个塑造啊厉害了我的国，或者这个中国现在跟美国是并驾齐驱，可是透过这一次中芯啊事件呢，看起来似乎中美的贸易的这个中美的经济的实力还有这个科技的实力啊，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啊川普要再加码了啊，那就要看中国怎么接招的，可是我们看到之前中国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寻求啊这个妥协，所以我认为中国到最后可能还是想要妥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之前刘鹤啊到我们这个美国去谈判，看起来的结果并不是让美国满意，那因此所以中国内部现在有很多人在质疑呢，是不是刘鹤根本不具有啊谈判的能力啊，我们知道刘鹤是习近平的人马啊，所以现在有人说啊，是不是要王岐山出马啊，或者是啊这个说这个由这个其他的人来代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跟中国内部现在的这个权力斗争呢、啊、也搞在一起了。
嗯，谢谢范教授。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许建宏先生，就是您认为这次这个川普总统再次发表这个声明还是很强硬的，就是说首先他要再加这个2000亿美元，那么如果中国继续的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呢，他还要再加这个2000亿，那么如果全都算起来的话，那整个就是4500亿美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个制裁，那么几乎涵盖了这个美国这个进口中国全部商品的这个相当大的一个占比，那么您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要价呢，还是说他真心是希望解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美中贸易方面这个失衡的问题？
川普这个人呢，我是觉得他的很多事情都是没办法预测的。那我个人认为他就是要价，因为怎么说，其实他当然是要价，而且我相信最后就像范教授讲，最后中共他还是会选择妥协。那因为川普他本身就是一个生意人嘛，那你看前阵子他跟金正恩在那边谈判，一下说我不去了，一下要说我要去了，那当然他的目的是要逼中共同意他的条件，那他不会去说去，他绝对不会去做出一个决定说就说让中共的就跟中共完全撕破脸或怎么样，因为我就像前面三段讲的，这两边相互依赖太强了，那如果他今天说他真的跟大陆完全切断关系，那他自己家族很多企业在大陆会受到影响，那中共甚至也可以报复他的一些企业，所以他当然是寻求一个就是说让中共愿意妥协，然后双方找个下台阶，就先达成一个妥协，然后再去找下上次他找中兴，下又是找关税，那下次他可能又找别的议题来跟中共聊，那这个就是说他玩那个游戏来确保他自己或者是说确保美国的利益最大化，那这个游戏永远不会结束，所以他也不会一下就把这个游戏玩死，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谢谢。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范世平范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方面，这个中国商务部随后是发表了非常这个强硬的一个措辞，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应啊。他表示呢，要以这个数量型和这个质量型的综合措施予以反制。那明显就是说，在这个数量方面，这个显然中国的商品没有那么大。那么中国这个方面这个回应这么强烈，那是不是在您看来，这个美中的贸易战是不是在所难免？中国方面是不是希望能够真刀真枪的跟美国来一场真的来一场贸易战呢？
我觉得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现在来讲中美从去年来讲大概只有3000亿美金的一个顺差，所以真的打起来的话，这对中国来讲它的影响的确会比较大。那我觉得现在，但是中国因为他这几年把自己塑造的太强势了啊，那习近平上来之后，他的一种对外的强硬，那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啊燃烧，所以变成说让习近平目前是骑虎难下啊。怎么样？他如果再跟美国示弱，那请问一下啊，你的这个中国梦，你所强调的四个自信，自信何来？那你怎么样去对内部做这个说服啊？因为大家都已经把中国现在看起来是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甚至这个喊打喊杀的声音也是很大。当这个民族主义烧起来之后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习近平透过民族主义，透过爱国主义，透过对他个人的崇拜，透过废除任期制，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但是我们知道，当这把火烧起来之后，你如果忽然的示弱的话，又会变成有相当大的一个矛盾感跟违和感。可是不示弱的话，中国的经济现在又陷入到一个进退维举的啊，进退难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如果不靠这个美国的这个晶片的话，你现在中国你的科技要怎么发展呢？你距离你2025年啊，这个中国制造要怎么达成呢？那中国现在经济又面临到一个所谓的转型期，它的经济成长率不断的下滑，它的失业率不断的增加，那这些社会问题，这些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的涌出来，就会影响到习近平他的执政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头大的是习近平，他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他现在变成声音还是讲得很大声，可是到最后就变成说你要怎么来下台阶。我觉得从川普来讲，当然他是以威吓的方式来对中共进行一种威吓战，但是从美国来讲，现在不只是共和党支持，连民主党都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啊，长期以来就是因为美国太纵容中国了，让中国可以说是呢，透过这样的自由贸易，反而让中国不断的国力强大，但是却不走民主道路，反而走向一个集权，废除任期制这样一个情况，甚至透过这个 straw power 瑞士力的影响，来影响很多的民主的国家，造成民主政治遭到威胁。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朝野是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啊。那而且就是说呢，从美国来讲，从长期来，当然对，如果真的打贸易战，我觉得美国也不是没有做这个准备，它是核战两手策略都有准备。如果真的打，当然对美国会产生影响，也会冲击啊，例如说美国的一些这个农业会受到影响，那美国甚至波音公司也会受到影响。但是从美国来讲，从川普来讲，他站的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因为今天如果不去扭转这样一个贸易失衡的情况之下，那从长期来讲，对美国经济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而且美国从过去的20年30年一直以为把中国纳入 WTO 这样的架构之下就可以让中国和平演变，那目前美国发觉这个是完全达不到的，而且是适得其反的。而且中国即将透过中国制造2025形成对美国直接的冲击跟美国安全直接的威胁，所以长痛不如短痛。我觉得现在美国川普也是有这样准备放手一搏来一场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心理准备，但是我觉得他基本上的战略来讲还是以战不和，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呢才是最高的一个策略。
好，谢谢范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许先生啊，那他刚才这个范教授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有可能是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如果这场贸易战真的爆发了，那么台湾呢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台湾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因应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呢？
其实我的看法是，当然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台湾在政治上跟美国靠了很，在军事上是非常必须要跟美国结盟，可是它在经济上面它还是仰赖大陆的市场。所以如果中共跟美国两边真的打贸易战，那台湾就会被迫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了。那美国能不能提供像大陆那样的市场给台湾，或者是说如果今天大陆要对台湾实施这种国际制裁，比方说航空公司的制裁，那 我知道现在联合航空它还是抗拒着这个中共的压力，还是继续用台湾而不是用中国台湾称呼台湾，但是其他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还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向大陆妥协了。那以后就是说，那就算说美国持续挺台湾，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如果都顺从中共，那对台湾而言，台湾要怎么走出去？台湾就会被迫面临说一个选边站的一个窘境。其实台湾是不应该去选边站，对台湾最好是同时跟两边都交好。那如果今天你说一定要在为了经济就放弃了美国，这个政治跟军事支持是得不偿失的。那同样的，你如果跟着美国走，让你放弃了大陆的市场，台湾以后的整个经济当然是会变得更不好。那当然现在中共的情况，我觉得它是骑虎难下的事。可是其实现在大陆的年轻一代，他们也不见得会完全被这些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去操控下去。比方说像现在那个中兴的事情，前阵子最早的时候，中共他们是要用民族主义去操纵这个问题，可是结果大陆的年轻人网民站出来说，你与其去怪美国，不如去想为什么大陆不能制造这种自己造自己的芯片。那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大陆这个点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以后他们开始真的去往这个方面去研发，然后想要摆脱美国的话，那这个我是觉得美国这方面才要真的去警惕，说会不会如果他们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强，越来越有独立能力，不再去靠这种过去那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当那种麻药，当他们的那种让他们的迷信去看的话，那当然好处的话是他们可能会慢慢去思考走一条民主的道路，但是坏处是他们可能会反过来说也要威胁台湾跟美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未来是该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大陆的他们现在过去的这种强，像最近他们的那个战狼二电影也被他们中共自己批评说不能搞这种狂热民族主义的。那我们现在该担心是他们开始走狂热民族，他们开始去走一些比较理性的方式。然后，但如果他们走理性方式跟台湾跟美国好，那没有问题。但如果他们还是要对抗的话，那个还是我们该要思考的问题了。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谢谢。同样的问题还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范世平范教授，就是您认为如果这个美中之间真的爆发了一场这个贸易战，那么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台湾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一个贸易争端？那么刚才其实您也谈到，就是说如果这个贸易战真的爆发的话，那么实际上中国受到波及和冲击是要远远大于美国的，但是中国也有一定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除了这个它可能会加这个关税，这个有限的关税以外，比如说之前提出了一个500亿同等数量的一个500亿美元的一个关税的一个反制措施以外，那中国也提到了，就是说它有可能会采取这个非关税的措施，比如像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像彭博社等等报道的一些这个措施，就是说它可能会采取这个非关税的措施，比如说让在美国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美国大的企业给他们更难的让他们日子更难过。等等，那您认为就是说台湾在这个中间它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应措施呢？
对，我们看到川普一开始对中国的500亿的产品实施关税，但是后来中国也反过来了，也做报复，但是美国又加码了后来变成这个2000亿美金现在可能要增加到4500亿美金。那看起来中国并没有跟上，这个梭哈没有跟上去，表示中国现在也在担心他是不是真的要去跟这个牌跟下去，它是不是能够变成无底洞？而且你如果到4500亿美金，已经超过了这个一年中国输出到美国的金额了，所以中国没有牌再打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面这个底气是不一样的。那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跟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有关系。那本来这个经济是由总理在负责，是李克强负责。那习近平呢，就把这个他的初中的老同学刘鹤等于取代了李克强。那我们看到李克强事实上在这真的是有经济长才的，他也是经济学博士，他现在就被架空在那边，他也在看好戏你刘鹤搞不搞得定？ 看起来刘鹤目前是搞不定，所以李克强是作弊当官。那看起来像中国这些高级的官员啊，因为你习近平什么都要集权嘛，他就让你去集啊，你集权之后你要负所有的责任啊。你因为我们过去中国是九龙治水，是分权制的，那每个人负责一部分，你现在什么都要管，你要捞过界，那你就要扛所有的责任。那李克强也乐得轻松，在那边看好戏啊。所以最近有人说呢，刘鹤可能换下来，可能由胡春华来代替。那胡春华又是大家认为是团派的胡锦涛人马啊，来出任这个中美的这个谈判。因为我们看到王岐山本来认为提名王岐山当国家副主席是破了例了，是他因为他跟美国的这些经贸的关系、高层银行界的关系好，可是看起来他的关系是过去的关系，跟现在川普身边的人是没有直接关联，所以王岐山到目前为止还没到美国去访问。本来以为王岐山可以扮演一个中美贸易大战的一个啊这个调和顶戴的角色，结果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高层啊，我觉得也是陷入一片的慌乱。当然中国现在说，我除了用这个这个关税之外，我用一个非关税的方式啊，例如说我这个要在你的美国的货品啊，我才增加这个审查的严格度，或者我拖延你的报关的这个时间等等等等，当然这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子会让中美的矛盾更加的加深。对台商来讲，当然我们台两岸的经贸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如果中国遭到贸易制裁，台商所当其冲。但是我们知道台商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知道郭台铭也就在去年就已经到美国去投资了，还获得川普亲自接见，还被川普啊亲自的奖励，而且川普好几次拿郭台铭来做例子，来做啊他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的案例。所以我认为台商的布局是非常多元的，包含像郭台铭他现在也在布局印度啊，那更不要讲蔡政府上来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台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讲，他们到处到世界各国拿个手提箱去投资，他们非常能够了解啊各个全球的这个政治的情况、政经的变化。当中美发生这个经贸大战时期之前啊，台商就已经闻到味道了，所以也有很多台商做了因应的准备。所以我个人对于台商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这几十年来讲，他们有一个培养了一个非常灵敏的鼻子，而且他们的这个调整的能力是非常快，变化的速度也是很快。那所以这点我倒是不太担心。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许建宏先生，就是在目前这个中美贸易大战方酣之际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我们注意到其中在涉台的条文方面呢，包括强调美国应该要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合作，改善对台的军售，及时回应台湾的防务要求等等。那么甚至还提出了要参加这个台湾的军演，例如像是汉光演习。那么在目前美中交恶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那么国会释出对于台湾的善意，那么同时在这个先前大陆方面要求一些国际的航空公司要这个把这个台湾改成中国台湾的时候，国务院那边说是这种是欧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看起来政府对于台湾也是有善意的。那么您认为台湾应该要怎么样抓住目前这个府会似乎都对台湾有利的局面来改善台美关系呢？您的看法？
这合作其实一直都在不断的进行了，也不是说因应中美贸易战，也不是因应说现在蔡政府有做了什么很好的贡献去拉住美，也不是因为从这个东西从李登辉阿扁嘛，英九时代都不断在推行这个，每一届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军事交流。因为很简单，台湾的军事其实确实也到了该进现代化的时候了。比方说我们的二代机都是20年前买的，像 F-16 幻象2000金国号都是20年前服役的。那我们的战车到现在还是用 M60， 主力是 M60 跟 CM11， 这些都是大概80年代90年代武器。所以说这个美台的军事交流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作战准则经验的这种联合是很正常的事情，包括说然后我们马上就要派人到美国的医疗船上去做一些共同的演习，那或者是说汉光演习其实也一直都有美军的那种变那个，他不见得是穿制服的美军，他其实美军的退役将领也都有来观摩过，所以这个并我不觉得说这个又是什么太让人太大。美台的军事提升本来就应该的，因为台湾的军事现在两岸的失衡真的是已经差太多了，你如果今天还是继续放任下去，那就没得玩了嘛。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并不用去太刻意的政治解读，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你说台湾该要去抓住什么决策？我觉得台湾这个国会他们批准的法案，那要看行政部门要不要去实现。那有些他会实现，有些他会不实现，那就看什么时候。那像我刚刚讲的，他什么时候对他有利他就实现，那他对他不利他就不实现。那所以，那你说台湾要抓住什么？那就我只能说这个就是看。当然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提升军事武器，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但是你是不是说要真的是说一定要去全边站去激怒大陆，然后让大陆对台湾做根基性的手术？那我觉得说你可能还是要在政治上去做一个平衡跟拿捏，是不是一定要为了美国去得罪大陆或为了大陆去得罪美国？我觉得这对台湾都不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那其实像军事的提升，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按着做，其实都有在做。你一定要拉到台面上来做的话，这个就是说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那台湾现在弄成说要把它搬到台面上来做，很多事就变得很复杂了。那你私底下偷偷做，如果能够提升实质上台湾的军事提升，这个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那其他都是这种面子的问题，比方说这个什么中国台湾或台湾航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最重要，或者是你实质上台湾的国力，台湾面对大陆现在那么强大，我们居然全部台湾团结起来都不见得说能够大陆做对。那今天台湾还在内部做这些撕乱扰乱，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光是说有这些承诺，一些国会的承诺，一些我觉得台湾的对台湾的也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台湾该去思考说该怎么样去在美国跟中共之间拿捏一个那个干，怎么去做一个平衡，争取最大的利益，要尽量不要说去为了面子把理由都丢，这是台湾该思考的。
嗯，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那么就是在这个大陆方面要求国际间的航空公司，那么对于这个台湾你也必须要加入中国，也就是中国台湾的时候呢，那么依照这个美国的台湾旅行法，第一位来台的这个高级官员，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汉，那么他就有说，他认为这个北京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是片面的改变台海现状。那么甚至于在最后呢，最近也有美国的议员开始要提议修改美国长期所奉行的一中政策，转而承认台湾。那么您怎么看，就是北京他最近在除了挖台湾的邦交国之外，在这个实质空间的生存上好像不给台湾留余地，您认为这个这样是不是其实会促使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实质交流更加升温呢？
是，我觉得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在南海上更加的耀武扬威，随着中国的这个不断的绕岛，然后它的目标当然是它虽然是绕着岛飞行，可它真正的目标是针对美国的关岛，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也派了 V-52 轰炸机到南海去，所以中美两个大国现在不只是在科技上是对立的，在经济上经济战也开打了，科技战也开打了，那针对北韩问题双方面也是互相在较劲，所以这个时候台湾对美国就更加的重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说台湾要不要去站在美国这一边，而是美国现在要拉住台湾，而且他就是要你台湾站在我这边，你不站在的不行。加上因为两岸关系不好，蔡英文也没别无选择，如果说两岸关系稍微好一点，那当然蔡英文会还是要顾及到中共的反应。可现在问题是两岸关系也不好，蔡英文认为我释出了这么多善意，那我也被我的独派每天骂得要死，什么邪恶岛联盟每天批评他，那现在大陆也不给他正面的回应，那他怎么办呢？一边是拒绝你，一边是跟你招手，美国跟你招手，美国跟你温暖，跟你拥抱，那你怎么办？正常人一定只能够靠向美国这边。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说蔡英文有没有选择的空间了，他没有选择空间，他只能够一边倒倒向美国。那今天是谁逼他的？我觉得是中共，中共愿你把他推到美国那边去了。那这时候你看到了这个台美关系强化之后，你又不高兴了，你不高兴怎么办？你不敢对美国怎么样，你就打台湾出气。怎么打台湾出气呢？就挖台湾的邦交国给美国看，给美国示威，你看我把台湾邦交国再挖一个，我给蔡英文打了一巴掌，所以就变成说，那这样的结果又变成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又更加对中共讨厌了。你看，你们就指挥外交打压，你们就是压把，那两岸关系就更不可能渐行渐远啊！所谓两岸一家亲就更达不到了。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的很多做法，其实反而第一个，它是帮助了台美结合；第二个，它打台湾来给美国看，只是让台湾民众更讨厌中共，两岸更加的渐行渐远。所以我常觉得它的战略 跟他的战术是不合致的啊。你的战略到底要是做什么，跟你的实际做法完全是矛盾的。你看，就是说为什么蔡英文一上台，圣多美跟台湾断交，跟中国近交，因为川普跟蔡英文通了电话。为什么多米尼加会跟台湾断交，因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了，因为美国愿意帮台湾制造潜水艇了。好，那中共就拿了这个多米尼加啊，甚至啊这个啊再挖台湾这个一个非洲的邦交国啊，再把它挖掉布基纳法索给挖掉，他只是要报复嘛，就情绪的宣泄嘛。但宣泄完之后又怎么样呢？对台湾民众来讲，这些邦交国我说实在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台湾对这些邦交国都很陌生的、啊、像什么布吉大法属，我是断交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也不会去这些国家旅游，我们跟这些国家也没什么经贸往来，我们内心里面很不高兴的、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打压台湾。可是我们对台湾民众来讲其实是无感的，中共只得到了一天的爽快，发泄了一天的情绪啊，但花了那么多钱，花了这个几百亿美金去挖了一个邦交国，那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常觉得，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像是一个巨婴啊，是像很巨大的婴儿。什么意思？你心情不好啊，你就拿台湾出气、啊、花钱去砸钱大傻逼，然后挖邦交国，我们满足自己一时的快乐啊，或者一时的这个情绪的发泄。结果呢，两岸关系怎么办呢？未来就这样子一直下去吗？因为当你越冷落两岸关系，台美关系更坚定。特别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国基本上是站在蔡英文这边，他认为蔡英文是受害者。我们看黄之翰还有之前的国务院都讲，现在破坏台海现状的是中国，不是台湾。所以很多大陆学者说，哎，蔡英文是不是跟陈水扁一样？不一样，陈水扁是 trouble maker， 他搞到的是当他刺激中共之后让美国也不高兴，因为那时候中美两个国家还想合作，美国不希望台湾在这边太突出，所以说这个陈水扁成的中美都不讨好的。现在是美国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跟当时的小布希不一样了，为什么？那时候中美是想合作，合作多于竞争，现在是竞争多于合作。何况蔡英文他又比较理性，他也不用挑衅中共，所以变成对美国来讲，他认为蔡英文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你中国为什么要挖台湾四个邦交国？你为什么要这个把要这些要强迫这些国际的航空公司去把台湾的在网站上的名称改成中国台湾？你不讲道理嘛。所以我们看到白宫很罕见的讲说，这是欧威尔式的胡闹。过去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共的外交大概都是国务院系统，很少白宫直接讲。那白宫其实就认为说中共，而且白宫跟美国国会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千万不能够改这个对台湾的称谓。但是我总的来讲，总到最后来讲，中国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中美的贸易大战一样，骑虎难下嘛。你要这些航空公司改名字，还是有公司不改啊，美国的航空公司就不改啊，韩国公司不改啊，大部分的公司都没有改啊，日本的航空公司被迫，他只是在中国的简体字网站他改了，可是他在台湾的网站，他在日本网站，他在欧英文的网站都不改。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这样做到后来，你的期限快到了，他期限剩一个月了，最近这个新华社说，哎呦，期限快到了，要赶快改哦。可是到最后人家如果不改你怎么办？断航吗？中美断航吗？你敢断吗？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谁骑虎难下？是中国骑虎难下。那你说啊，这个台美关系不可以再进一步，到最后还是你骑虎难下。 AIT 新落成的这个新馆，美国国务院的这个 mark 大拉拉的就挂在这个门口，这是过去 AIT 没有的。美国的国旗就大拉拉的在这个台北的上空冉冉的升起，这过去也没有的。 AIT 就变成是一个没有大使馆的大使馆。那你中共你抗议啊，美国照做了，那你怎么办呢？你除了不高兴还是不高兴，你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问题就在于说，他的这个体制，因为他没办法接受不同的意见，当习近平权力的稳固之大权在握之后，没有不同的意见之后，他的决策其实我认为很多决策都是非常错误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那么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您拨打40012000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现在呢，线上呢也有几位这个听众打来这个电话，我们就接听几位。第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言。
那个你们老说什么台湾跟大陆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南韩朝鲜跟韩国，因为朝鲜跟韩国谁也奈何不了谁。另外，中美两大国同意他俩分裂，所以他们是对等的。 大陆跟台湾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点，割断你们的邦交国，从所有邦交国割断之后，你们就没有人承认你们是什么国家，纯粹的内政问题，这不是什么没有用的事情。而且反正持续下去，现在你们是最被动的。就这些。
谢谢张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嘉宾说这个挖邦交国的问题缺乏客观，因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国家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大陆建交、与台湾建交都衡量它的利益，是吧？为什么美国和台湾断交呢？为什么许多发达国家都跟台湾断交啊？承认中国呢？这用利益来，而不是说就是挖什么墙角，这很缺乏客观。谁不想跟有势力的大的建交呢？这是个事实。台湾的建交，那个浮交的国家是不会多的，它的断交国家还会多，这是个事实，这是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那么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个现在我就简单的由这个网友发来这个评论，那么简单的念一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一位是这个叫方 Dudley 方，他说这个贸易开战了，台湾他一定会很惨的。那么就是说无论战或不战，台湾只有释出对美国诚意，并杜绝灭绝人性三民主义，彻底实现经济自由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才有一位叫小白七七，那他这位网友说的是美中贸易战台湾怎么会惨呢？他说台商呢在中国70%是代工，要的是中国变便宜的这个工资和土地。那么近年来中国这个物价大涨，台商早就想走了。显然这是两位这个两种不同的这个观点。那么就是由于这个应该说这个网友的看法还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就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第一话题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有关美中贸易战阴影下的这个美台关系讨论呢，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来进行下一个这个话题的这个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立，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侠乐坛。
欢迎您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台湾统派政党新党的三名骨干成员王秉忠、侯汉廷和林明正，因为涉嫌违反台湾的国安法，上个星期被台北的地检署正式起诉。起诉书说呢，王秉忠等人被同样涉共谍案的中国学生周鸿旭渗透，接受中国大陆国台办的金援，筹办下线组织，吸纳包括现役和退役的这个军官在内的这个台湾人士。那么台湾方面，王秉忠涉案的这个侦办呢，恰逢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海外的渗透行动开始提高警惕的时候。那么王秉忠案对台湾社会重新认识北京对台湾的优惠政策背后的企图有什么影响？这个案子又能折射出北京对台湾策略的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呢？海峡论坛今晚为您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先生，还有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我们欢迎各位。那么首先呢，想请这个许建宏先生给我们的这个观众呢，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王秉忠案的这个案情。
其实我跟他本人算是蛮也有一些认识了，大概认识至少10年了。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他应该不至于说去真的窃取到 特别重要的军事情报，因为他还有黎明镇可能会认识一些退役的军人，因为他本身也是跟特战部队退役的，所以他会认识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但是我相信王秉忠跟侯汉廷真正能接触到的这些军人应该是不多的。但是所以我觉得说，以他们是以叛国这种或者是间谍这种方式来形容，可能是有点言过其实。不过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个东西就不是属于情报收集的范围，因为情报收集的范围其实是很大的。以前我在读淡江战略所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情报的收集呢 ,80% 是来自于公开资讯。那当然中共不需要从他们那边收集到什么像乐山雷达站啊或幻象2000这些情报，或者是说新一代战斗机的情报。当然因为这些东西中共会自己去接触那些不管是退役将领或新一代将领，他们会有更高层的间谍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像王秉忠、侯汉廷或是黎明镇，他们可能是比较做这种国内的政经的这种情报的收集，但这种情报是属于合法的，就是他们在合法范围内，他们知道哪些台湾人，比方说中共需要说他要知道哪个人他的思想怎么样，或者说比方说他们去接触特战部队，那特战部队的军官他们是思想怎么样，如果说以后中共打台湾的时候他们的士气如何，怎么样瓦解，那中共可以透过说了解这些军人的思想再去下手，或者说比方说像黎明镇会去跟某些军人讲不要坚持中华民国是一个中国的，那你要现在中共的贡献比较大，那他也可以说去互相说以后中共就是以后军人在战场上可能被中共策动过去的这种可能这种种子。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并不是属于情报，不是属于传统上我们那种007那种情报高阶的机密的收集范畴，可是他对社会的政经影响也是有的，但可在从事这种工作人我觉得是很多的，不是也不是只有他们三个人，你知道台湾所有人去参加过大陆举办的那种反不同活动或是统派的团体，然后跟大陆有非常密切往来的，那他们在聊天中都可以透露说啊，我知道哪个人他的思想怎么样，他怎么样，比方说王秉忠可能就跟他讲啊，许建宏他是比较亲美国的啦，他比较反共的啦，那以后中共如果说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就可以针对这些名单去做一些他要怎么样对这些人士的一些动作，他是在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准备，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嗯，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在台北现场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那么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人士他们认为呢，对王秉忠这三个人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四个人的起诉呢，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所谓的这个绿色恐怖，那您认为这算不算是绿色恐怖呢？
我想哈，这个中共是我们最台湾威胁，一个说是唯一有安全跟国家安全影响直接的一个国家。我们台湾其实没有什么敌人，只有做中共一个国家。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共对我们的这个渗透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啊。那你说这是不是绿色恐怖？其实在马英九时期也破获相当多的案子，像这个罗贤哲少将案，他也是被中共吸收的一个非常高阶的台湾将领，那是在马英九时期啊所侦破的。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什么绿色恐怖啊，因为其实美国相对来讲一直以来对于我们台湾这个军方里面的保防工作是有维持的，其实为什么他们过去特别在马政府时期，因为两岸交流比较密切，他们也很担心卖给台湾的武器或者提供台湾的一些高科技技术会可能被中共所掠夺，所以他们啊相当的担心啊。所以我觉得蔡政府上台之后，他当然他也承受了这方面的压力，因为蔡英文强调要国建国造、国机国造，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技术是必须要靠美国提供的，包括像潜水艇就是如此。因此要怎么样让美国或者让其他国家安心，就必须要更强化这个保密防谍的工作。那但是我觉得台湾不管怎么样已经进入到一个法治的国家了啊，我们的法官是独立的，所以这一次的案子我们知道台湾现在你只要是搜索或者扣押，不是像过去只要检察官下令调查局去就可以了，他要透过法官同意，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是这个检察官跟法官是对立的，法官是站在维护人权这一面，检察官是站在行政司法行政这一块。所以我们知道过去台湾是检察官独大，法官反而比较小，因为那个过去是比较威权时期，经过民主转型之后，法官的权力现在是远远高过检察官，所以法官愿意同意开搜索票，法官同意这个进行起诉，或者同意羁押，表示他的证据是够的。 但我们这一次看到检察官他正式的对啊用到对这个案子起诉，当然未来要看他的证据力够不够达到法官认为定罪，所以这个会不会定罪，我觉得还要看未来的这个证据力够不够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件案子为什么很重要，第一个他是周鸿祎，这少数我们知道的中共来透过陆生啊，那个周鸿祎是陆生，他来台湾念书然后来发展的一个所谓的共谍组织，它是有组织性的啊，包含像王炳忠、侯汉廷，他们都是单向联系，单向向这个周鸿祎报告，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彼此做什么事情，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一个谍报组织、情报组织网。再来就是说，它主要是针对军事情报啊，所以我也赞成刚才说法，就是说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他这次是由这个国台办来政党局来负责收集军事情报，因为军事情报是非常专业的。在国台办过去是应该是负责对台湾的政治情势啊、政情收集啊、经济情势的收集，这个我可以理解。军事情报过去是中央军委会，我们说总参谋部啊，或者总政治部他们在负责的。我觉得这次国台办似乎有点捞过界了，所以有人认为说，是因为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关系紧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国台办就快捞过界做这件事。就我们很难想象啊，如果我们知道国台办的对口就是我们的陆委会，如果我们的陆委会去吸收共军的这个人士的话，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确让我很意外。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找王炳忠、侯汉廷这些人？因为我不知道要收集军事情报，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人脉关系啊？我觉得王炳忠、侯汉廷基本上是很有限的。所以你看，虽然他们有吸收到什么上校啦，或者是一些这个飞行员，可是都是比较中低阶的。我也觉得这个中共是所托非人啊，特别是王炳忠、侯汉廷在台湾是很相当有社会知名度，特别是王炳忠啊，他还也甚至那边大家很多他有点很有这个知名度，你怎么会找一个这么高调的人来当收集军事情报的这个人的间谍呢？也让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但是不管怎么样，事证是很具体的，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有吸收的，然后他们是向国台办有经费的补助的，然后他们也透过在台湾设置网站什么一些新闻网来燎原新闻网来这个做一些宣传，这都有的，所以事证相对是具体的啊。再来就是说，但是我必须要讲，我对台湾我们的保防工作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周鸿祎他开始接触谁？接触我们的外交官，接触我们的调查局人员，想要给他们提供好处，提供出国旅游，可是都被我们这些外交官跟调查局人员去举发了。那另外那个林明正他们也接触我们一些军人，也是透过我们的军人，他们发觉不对，他们主动向保防单位做这个报告。所以我必须要讲，我们这几年的保防教育工作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年轻的军人他们的认同很简单，就是认同中华民国，认同台湾，他们对于中共用这一种金钱的方式来诱惑，他们是有防御能力的，他们是有免疫力的，这点我必须要对我们的保防工作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
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就是在线上的这个徐先生，那么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呢，这个台湾检方对王炳忠等人的起诉是一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一致反对和谴责。那么您怎么看中国国台办对这个案子的回应？那么我们关注到台湾的一些媒体就是说，就评论认为这种回应呢，反而是加剧了人们对这个国台办角色的这么一个猜忌。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说，其实王炳忠他们一定是跟大陆国台办是一定有些关系的啦，因为从现在检方他们取出来的那些证据，或者是说，不过他的这个接触的层处，他一定是有在帮中共做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动员，或者是一些宣传，或者是说一些了解的说，比方说他周边的朋友的，或者是说他接触到这些中基层军官的那些思想。那这个层级是不是真的有说有高到说能够足以颠覆政府？其实我同意范教授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军人、我们的外交官，还有我们的这些安全人，就是我们这些情报单位的人员，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被他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制度还是非常好的，并不会因为他们几句这些比较轻动的话就被影响过去。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可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还不会真正到说危害到这个国家的正常运作。他们的这个方面只可能是说，就第一个就是说宣传中共意识形态，那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在做，张安乐的统一促进党、爱国同心会，或者说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红统的政党都有在做这些工作，只是他们的这个始终打不进去台湾的年轻族群里面，他们很难找到年轻人的共同语言， 那也无法在主流上得到共鸣，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个宣传是很失败的。那他们现在比较唯一能做的比较有价值，就是说像停工，像上海的政党局啊，或者是说国台办一些关于说他周边的一些跟政治或是跟社会有关的人物或新闻有关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立场，或者说那些基层军人的立场，那这些东西你说他算不算情报收集？其实这个界限很模糊，但至少说我们法律目前是没办法去定他们罪的。不过这个威胁确实是也是存在的，我们也不能说他就不存在。那可是问题，做这个的事情的人太多了，你少说大概，你真的要去定，如果用这个来定罪的话，至少少说也有十万来往大陆的人，可能不见得是说有特别受委托人，可能某天某个大陆领导吃个饭，你无意间透露了，那也算是一种情报。你这样子去弄，少说有十万个人犯这样的罪，那你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国家安全？但同时你又不违反说台湾的这种民主价值，这个是很难去拿捏的。所以这个东西，这种渗透防谍，民主国家是比较极端自治政权而已，比较吃亏的。这个方面我们该怎么做，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研究的议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我先请教两位来宾问题，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中共其实不止在台湾，在海外都有大规模的渗透，像是这个我们才记忆犹新，在澳洲总理滕波尔他说这个中共试图这个要影响这个他的对立党工党的这个成员呢，所以他说到这个激动处，气得说这个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这样。那他就是说这个中共的渗透他觉得已经忍无可忍。那么此外，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在大陆的留学生啊，其实也有设有这个组织互相监视。那这个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说您看为什么中共最近就是他强大以后反而加大对国外的这种渗透，或者是干预，或者是对于留学生的这个监视。我们都认为说以前都有一个说法说大陆富起来了就应该会更民主，但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如此，为什么？
对，我想就是我们看最近美国的国防部长马提斯他公开的讲，他说这个中国现在要恢复这个明朝时期的朝贡体系，就是世界各国万邦来朝啊，来朝圣啊，不是我中国现在是一个汉唐盛世，然后我现在习近平要废除任期制，要永远无限的任期下去，那你们各国就万邦来归，他的一带一路其实你看起来就是如此嘛，亚投行也是如此，只是后来大家发觉好像这个馅儿饼没有这么大，或者很多地方是口惠实不至，或者宣传的效果啊大于实质的啊。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这样一带一路也好，也遭到一些周边国家的抵制，那也遭到一些国家的这些担心啊，甚至你看马来西亚本来这个马哈迪啊，他现在就对于跟中国的之间的一些经贸或者是那些像这个高铁的建设，他也开始就是暂缓了。所以就这个就是说物极必反了、啊。当你这个因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为什么大家会担心？除了中国威胁论长期以来之外，那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又不受任何的制度所牵制，它不像民主国家，它有法，它有这个国会，它有三权分立，它有媒体可以牵制，所以川普的权力再怎么大，它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可是中国现在变成说，习近平现在就是像皇帝一样，他的权力无法限制，他不断的向外做拓展，他过去是韬光养晦，他现在强调有所作为，但这就变成说周边国家最担心的，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担心，现在更担心。这为什么？你看这次的这个博鳌论坛，事实上只有六个国家的领导人派员参加，可是像上一次习近平参加的时候，有将近20个国家领导人。那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他担心，他不晓得你看起来这个博鳌论坛是善意的，可是你又在南海建岛礁，又要扩张军事，要在南海射导弹，所以大家就不晓得你到底目的是什么了。那再来就是中国透过他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财力，他向外去做这个宣传，包含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孔子学院啊，去广设孔子学院。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包含加拿大、包含美国很多国家的孔子学院被迫关闭了，因为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情报收集单位，而且他虽然寄托在一个大学里面，可是他完全不受这个大学的控制，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运作措施，他的经费来自于这个中共，他可以甚至他做了很多一些在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所以造成孔子学院现在也变成很多国家在抵制。那这是我们大家讲的 soft power， 就锐实力，就是我用我的财力，我可以去到民主国家里面去买媒体去做宣传，然后宣传我的强大。可是呢，我不让你这些西方国家进入到我中国。就是变成是个不对称的，就他可以透过各种方式，特别我们看到像这个上之前的那个美国总统大选，俄罗斯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假新闻 然后造成这个选举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 soft power 是非常防范的。
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许建宏先生，就是您觉得当然一连串的这个共谍案或者是这次的这个渗透案，您觉得是不是台湾其实对于这个大陆方面的好就是共产党执政方面的这种想法还是会比较抵制的，那么其实还是会也比较防范的，在保防工作上您觉得对于台湾来讲要怎么样去更加的防范中共的渗透，还是说其实人民自己会有一个filter 就是一个过滤的机制呢？
其实我就像我刚刚讲，这个东西本来民主国家就斗不过共产，就是共产党本来就是从做情报起家，就像你看以前国共内战的时候，为什么国民政府打不过中共，就是中共的情报渗透太强了，而且他又会去贩卖他的一些所谓的理马克思主义或什么世界平等那种，他去贩卖他的理想去吸引很多人支持。那过去他讲共产主义，那今天他要讲这种民主主义去影响台湾，尤其是现在台湾两岸关系不好，经济不好，那很多台湾人他在对政府失望之后，自然是很容易会被这种中共的这种言论这种煽动是很难免的。就说你看，本来过去的民调是说台湾人跟中国人跟中国人跟台同时是中国人跟台湾人的民调，过去都是台湾人最高，可是最近开始的民调显示说开始认同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就是反而民进党的一些执政手腕导致台湾的这种内斗不断啊，这种经济不好啊，所以导致说很多台湾的一些人会去倾向中，让中共在台湾内部就有一些滋生的环境。那这个是我们政府该去思考，是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应该的，或者说有些人是不是因为在被逼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做了这种事情。可是我们换句话回来讲，我也觉得说我们现在真正在台上做军事相关业务的，或者说情报外交的两岸的，我觉得我们的官员还是会有他们的分寸，或大部分的军人还是会有，因为我们这个体制还是蛮好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我曾听郝柏村将军他有讲过，军队国家化，我们本来军队就已经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已经是超越党派了。那个时候金国先生在走的时候就已经交代他说要带军队走向国家化道，那这个观念已经深植在今天每个年轻一代的军人的人心里面。那而且大部分的军人也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那当然他们要被王秉忠或李明正或类似这样的情况一买就买过去，我觉得也不容易。那就是说台湾要该怎么样去思考如何在不侵犯人权破坏人权的情况下然后维持民主价值，但是又能够更有效的防范共谍，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所有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包括台湾都可以去思考的。那如果说你今天为了要防谍去做一些侵犯人权，那就跟过去白色恐怖又一样，是我们的现在政府又去骂过去白色恐怖，对，那他又这样做，那其实他自己是自相矛盾的。那所以到底台湾该如何做，如何去这个要去防范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因为现在除非你完全断绝两岸交流，可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不只是统派团体里面有这样的人，国民党里有这样的人，党独派里面也有很多人做这样的交流，比方说时代力量的现在的也一样啊，那你怎么去切断这个？我觉得是要
非常
好的问题。
非常感谢许先生啊，那么把这个现场时间交还给台北。
嗯哼，好的，那我们现在时间所剩不多，是不是两边都把都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时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先请许建宏先生。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情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王秉忠案应该是上升不到说这种军事情报高阶情报，但是我是说这种中共对台湾社会的掌握，基层社会的思想还有基层军人的士气，这种掌握我们还是要去注意要防范的，因为这个东西还是真正的根本。如果你今天整个国家社会的体制信仰都没了，那你军队买再好的武器再好的军人都没有用的。谢谢。
好，谢谢谢谢这个许建宏先生，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好，我想其实中共虽然很善于做情报工作，可是我们最近看到他的中国船舶集团的总经理孙波被抓了，说是严重违纪。据俄罗斯媒体很特别啊，是俄罗斯媒体曝光，说有可能是把辽宁舰的资料被给了美国 CIA。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情报工作中共也是不是都是永远他获胜了、啊、他也因为中国官员一向是唯利是图嘛，他也可能被收买的。再来我就觉得我们要对台湾年轻人有信心，台湾年轻人去大陆交流我都赞同， 但是你去了之后你才知道两岸的差异。你在那边啊，这脸书不能用啊，这个 Google 不能用啊，推特不能用，什么都不能用。其实你会发觉那才是两岸最大的差距。那至于我觉得他现在我们的防疫跟所谓的白色恐怖那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是非常完善的，我们也对于被害人有相当完善的一个司法的保障。
好的，谢谢。
那我们今天最怕的是
不好意思打断那个范教授，由于这个时间关系，那么非常感谢博弈和范世平教授，也特别感谢从台北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今晚讨论的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明天时达谈节目的话题是老兵维权，中共挥之不去的烦恼，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官网，当然也请您准时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再会。